好，大家早。今天10月31号，传统上我们还是一个纪念日，对不对？还记得吗？什么日子？好，我们的蒋公的诞辰纪念日啊。我们今天开始一个新的阶段，我们已经看见以色列子民在梅瑟带领之下离开了埃及，在旷野里面走了40年，梅瑟也死在旷野中。现在要跟着这一群人，我们要一起跨过约旦河，然后进到天主许诺的地方。也就是说，我们在创世纪12章最早读到的亚伯郎得到天主3个许诺，第一个是关于领土的，我们今天要看见这个许诺要实现。我们当然是经过了好长的一段课程啊，但是如果比起这个以色列子民的话，那么他们经过几百年啊才能够达到，我们算是非常快的啊。那我们这边稍微简单的用地图跟大家一起回忆一下我们曾经看过的曾经经历过的出埃及的过程，这是一个比较粗略的地图啊。那各位看见的最上方这个是地中海，然后他们从埃及尼罗河三角洲左右这个附近出发，这个Nile Delta 就是尼罗河的三角洲，那整个红色的那个线就是整个的路线啊。那么先到了这个西乃半岛的最下方，大概是西乃山的附近，然后往上走啊，然后有一段路就是一个曲折的地方啊。那我们知道他们曾经想要经过这个阿蒙的国家嘛，不让他们过啊，对不对？这是这一些的地图，然后这么一个12支派从这边啊被派遣，那边是卡德斯地区啊，记得吗？从卡德斯他们进到那个圣地里面去窥探一下当地有什么出彩，有什么人，城池是不是坚固。我们看另外一图更清楚一点点啊，比较稍微的线路图而已，就是这边写的这个卡德斯这个巴内亚这个地方，然后这一个绿色的线，他们就进到这个牛奶牛蜜的地方，乃格布地区啊。然后后来因为他们怕当地有巨人，或者是当地觉得防守很坚固，那么12个领袖当中有10个担心，他们对老百姓造成很深的影响，不敢去。那么天主发了怒，就罚他们在旷野里面走了40年啊，他们被绕道走了一个粉红色的线。那这个是绕过这个阿蒙的国家，然后走到这个约旦河东边，这边是死海啊，然后上方是加里勒亚海，那么中间的连接就是约旦河啊。约旦河是今天大概今天的自然的国界，约旦国跟以色列国的国界。他们这个绕过阿蒙的以后，他们到了约旦河东边，死海东边那边就是摩阿布平原啊。我们今天到了这个死海的时候呢，我们从以色列国望看向约旦国，觉得是高原，我们常常忘记了其实我们所处的地方死海是在海平面以下400公尺，很低的地方，那其实摩阿布平原不是高原，是平原，那么就是大概是海平面差不多的高度。但无论如何，我们知道在约旦国，因为他们看向约旦河谷向西看，看以色列是 从高往低看，反过来那么耶利哥在死海的西北角，耶利哥，我们等下看见耶利哥的老百姓啊，当地的本来居住的人，要发现若苏厄带着百姓，要从这个摩阿布平原，然后往下走，那么到约过约旦河，然后进到耶利哥，他们就看见一大群人从上而来， 啊，当然是个压力啊。当然先有这个大概图图形，大概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就是这个地图给各位做一点帮助，明白啊。当等一下我们要看的这个内容，当然也知道我们过去所上的课程里面，他们在旷野里面，在整个西奈半岛，他们就经过了40年。那么这40年之后，他们终于来到约旦河东岸的摩阿布平原。我们上礼拜课程结束时才记得，在摩阿布平原，在死亭的地方犯了一个重罪，他们去崇拜外邦的神啊，跟外邦神明的这个庙祭通奸。当时的以色列勒卫家族的一个有名的人佩乃哈斯就出了面啊，杀害了这一些崇拜邪神的人。那么接着呢，我们知道生命记里面有很多的教导、命令、法律，以及梅瑟对百姓的交代，告诉他们该怎么样好好的生活，他们才能够真正得到天主的祝福。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交代了一切以后，梅瑟呢死在摩阿布平原，在这个高山上面，我们今天说是乃坡山啊，大概在死海的东北角，大概这一带。就是离很近啊，非常近的地方。整个的区域哈、啊，其实非常小的。因为以色列国家大概比台湾的面积还要小一点点，啊、所以是很小的一个国家。好、啊、像整个面积并不大的。好，这是我们今天开始之前，我们做了一点点简单的回忆，透过这个地图啊，让大家可以明白当时以色列人他们400年的时间啊，以及后来40年的时间，他们怎么样跨过了旷野，然后要准备好要过约旦河。那这是我们今天的课程的开始啊，就是要开始看见百姓们怎么样过河。不在开始之前，我们要先跟各位答复一个问题，就是各位已经读过了这个作品了。那么一般人读《洛书二书》，从《洛书二书》开始到后来的《民长记》以后的很多的战争的故事，在旧约的作品里面，那人们就是会问，为什么天主会让这种事情发生啊？每一个城镇、每一个国家、村庄的老百姓全都被杀死啊，包含牲畜全都杀死，一个也不剩。好几次有出现这样的命令，那么这样的天主是不是太过凶狠啊？是不是太过于残酷？这人们问的问题。那我们今天就是要用常见的话，就是说，是不是旧约的天主跟新约的天主不同？其实我自己知道，我还碰过一些，甚至于是神父们呢，也说，哎呀，旧约不要再念了，念福音就好了。那这个当然是有很多不同的理由产生这一些的想法。我今天我们要透过讲解《洛书》《二书》，让我们一起看见天主呢，不但是正义的。天主绝对不是凶狠的，他是正义的，但他不但是正义的，而且是充满仁慈、充满耐心的。那今天的作品要解释天主为什么会对这一些民族会做这样的一个处置。我们还是事先跟各位提醒，我们在读一个古老作品，那么古老作品他们当时对于神的看法、对于人的看法，他们整个伦理观念跟今天是不同的，所以我们要避免从今天的角度啊去评断一个3000年前的作品，或者3000年前、4000年前人的作为，那是不行。我们先跟各位说，这个天主在圣经里面所表现的哈，那他下令杀害一切，那在整个的圣经里面呢是有一个特别的名词的，就是所谓的毁灭律啊，毁灭性的战争。那么用这个希伯来 harem 啊，然后 warfare 是战争啊，就是 harem， 就是所谓的毁灭性的战争啊。那么这些战争的意思是整个的城池，那么都被遭到彻底的毁灭。那么原因可以先讲，原因是因为他们彻底邪恶的行为。在神的眼中看来是彻底邪恶，必须要被消除的。那教会的历史里面一个有名的人啊，叫马西翁，一种叫马西翁啊，在第二世纪，他提出了一个主张，他说就是新约所显示的天主才是真正的天主啊，主张要杀害一切敌人的、毁灭一切这个诚实的这样的天主呢，不是新约所显示的真正的天主，他就已经主张了不要再读旧约了，在第二世纪就已经出现这样的想法。 那么当然这个人被教会判为异端啊，那他自己呢就出了一个他认为哪些书是属于真正的圣经啊，新约正典，他基本上呢就是只接受路加福音啊、宗徒大事录还有十封保罗的书信，他就给了一个简单的目录，说这个还是圣经，然后呢他写了一个文章来介绍说明为什么他选这些东西。那教会呢就是判断了这样的意见不是我们教会的意见啊，不是整个基督信仰的想法，也不是我们的信念。那教会重新就是为了面对这样的一个挑战，开始去研究哪些经典是属于真正的圣经的正典部分。那我们今天就说有73卷书，包含旧约的46卷跟新约的27卷。那教会要去定把这些东西书固定下来，都是在历史里面常常碰到挑战。那真正的隆重宣布，这是我们天主教的圣经，不多也不少。那么真正这样子隆重宣布的格式出现是在马丁路德的宗教革命之后，很晚了，15世纪了，16世纪很晚了，非常晚的时候。但是它有很早的起源，从第二世纪就已经开始在一直讨论这个问题。好，那我教会这样子评断它，是因为教会相信旧约的天主就是新约的天主，天主只有一个，是一样仁慈恩爱的天主。那我们今天希望透过这个作品《若书若书》以及我们下一次的《民党记》，我们看见很多战争的故事，我们希望透过这些故事跟各位解释我们这边所愿意跟各位宣达的天主的信念。好，我们要开始进到我们的作品里面。《若书若书》一开始所讲的故事呢，是若书若被天主召教，我们知道他在梅瑟死以前已经选若书若，他若书若在年轻时候就是梅瑟的侍从、学生、跟班的都可以，是梅瑟特别教导的。好，那么一开始若书若是第一章就讲述了哈，那么天主怎么样选了这个若书若？第一章第一节啊，上主的仆人梅瑟死了以后，上主对龙的儿子啊梅瑟的侍从若书若说：“我的仆人梅瑟死了。”你现在起来和全体百姓过约旦河往我赐给他们，也就是以色列子民的地方去，凡是你们的脚踏过的地方，照我对梅瑟说的，我必要赐给你们，从旷野直到黎巴嫩，由大河就是幼发拉底河赫特人的全境，直到大海日落之地，都是你们的领土。你有生之日没有人能抵抗你，过去我怎样和梅瑟同在，也要怎样和你同在，绝不离开你，绝不舍弃你。这到这个大海就是地中海了哈，你们刚才那个地图有没有注意到没有，那个地是Great Sea, Great Sea, 因为以前还没有出现这个地中海的名词，那圣经用这个大海这个字。好，这是讲着天主对于梅瑟的召教，然后呢给他一些鼓励，他说你要勇敢果断，因为你必须使这百姓占领我曾向他们祖先起誓赐给他们作为产业的地方。好，你只需勇敢坚决果断，不偏左右，谨守奉行我仆人梅瑟所吩咐你们的一切训示，好使你无往不利。这部法律书总不要离开你的口，你要日夜默想，好叫你能谨守奉行其中所记载的一切，这样你必能顺利，必能成功。我不是吩咐了你你应该勇敢果断吗？所以你不要害怕也不要胆怯，因为你无论到哪里，上主你的天主必与你同在。很清楚，这段经文就是非常长的经文，解释了天主对于梅瑟的对于若书若的招选，同时呢教导他该怎么样很简单，就是要遵守法律书，然后坚决果断相信天主就可以达到一切。那我们可以知道整个的若书若书啊，看起来好像是若书若带领百姓执行了天主的命令，那么其实换句话说，真正的重点若书二的内容是天主对于以色列子民的救恩行动，只不过是透过若书二当作领导去执行的。整个内容重点倒不是若书二的故事，因为这个实在是任何一个服从天主旨意的人都可以做，这边当历史里面天主选了若书二 所以基本上整个书的内容是天主对于以色列子民的救恩行动，天主呢实现了他对于亚巴郎的许诺，实现了他在过去给亚巴郎、给伊莎格和雅各伯所订立的盟约。这是洛书二书，所以整个盟约在一步一步的实现当中。那我们开始继续讲这个洛书二带领百姓过河的故事之前呢，我们先跟各位介绍一下这个河的西边，约旦河西边，我们在克拉罕地方，我们过去曾经讲过，我们再以这个文化跟宗教的背景做一点说明了。那么克拉罕地区，克拉罕人是怎么样的？克拉罕地区就是约旦河东岸，那这个地方呢是以色列子民认为天主许给他们的地方。那当时在他们还没有过河之前，他们就是很多各个独立的城市啊，在克拉罕地有很多城市或者是城邦，但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大国啊，没有一个真正的联合的大国家，一个首都或怎么样，而是各个城市各自独立，每一个城市呢有他们自己的国王。所以若苏格呢要能够攻占这个地方的话，必须怎么样，城市一个一个的打下来啊，就一个城市一个团体，那么一个邦国慢慢的打下来。因此知道要打遍天下并不容易，要非常长的时间。那么现在我们知道这群人过了约旦河的人是其实是年轻的一代，我们还记得离开埃及时年满20岁的人都死在旷野里了，两个例外，谁呢？加勒布跟若苏厄，别的呢都是年轻的一代啊。我们最老的在旷野里面40年，对不对？那么20岁以上都去世呢，是最老大概60岁。简单，我们稍微把他这个用现在的这个数字直接的当做事实来算，大概就是最老不过是50-60岁。他们在旷野里面生活，是一个团体性的生活，生活的中心呢是会幕啊，在会幕他们跟天主相遇。在约柜前他们朝拜天主，有很好的司祭制度，为会幕、为约柜、为以色列子民的宗教信仰需求而服务。他们在旷野里面走，天主照顾他们的饮食，给他们从磐石里面提出水来，让他们有天降的玛纳可以吃，甚至有鹌鹑的肉可以吃。这是以色列子民的情况。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知道在旷野里面走了40年，他们应该是非常疲惫的，不可能是容光焕发的，不可能的，可以想象就是精疲力竭，鞋子大概也磨破了好像是。那么可当时的克拉罕人呢不一样，他们在那边居住了好多年，他们建立了很好的文明，他们有非常好的工具，他们基本上已经可以过农业，简单的农业生活，有铜器、有铁器、有陶器，他们也可以有铁器的技术，可以制造武器，这城市的建筑都很坚固。那已经开始有一些最当然是非常原始的饮水跟灌溉系统。我们还知道这个地方是位于什么，位于南面的埃及跟北面的各个大国啊，不论是后来的亚述国或者巴比伦王国，或者是西边的后来的希腊等等国家，他们在个交通的枢纽上面，所以商业是非常的发达的，所以这个地方是基本上是非常富庶的。那么文明呢也是相对而言比起在旷野里面走了40年的犹太人是强得多啊，文明开化的多啊，非常多的。那我们知道在一般的历史经验明白，当两种不同文化、两个不同的文明、不同的民族相遇的时候，那么谁会被谁吃掉？当然是比较弱势的被强势的吃掉啊，文明比较发展的啊，发展比较高度的很自然把这个落后文化的吃掉了。我们今天才会有要保护这个所谓的稀有宝贵文化，我们开始什么，譬如说注意原住民文化等等的。我们现在谈的问题呢是非常早的事情，我们不用想太远。我们记得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那么整个的欧洲他们去到南美洲的时候，当时基本上对文化是完全没有保护的，有很多是破坏啊，都是破坏的啊。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历史情况，更何况在好久以前，那当时那么这样的一个不同的文明相遇的时候，那么以色列民族他们的确面临一个非常大的危险，他们会被当地全部吸收掉的，不见了啊！一看这边比我们过得还好，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那我们干嘛要保持我们的样子呢？ 我也讲不要讲太远，我们在过去中国就曾经发生过全盘西化的迷失嘛，对不对？你有过这种想法的，你就想想看，那么在几千年前啊，这整个人类的文明发展历史这方面大致上是一致的。好的，现在我们越来越注意到要尊重每一个人种，尊重每一种文化，我们尽一切努力去保存这些稀少文化或者弱势文化，但过去没有啊，过去人们一发现好的就放弃自己的了，那个好是非常的肤浅的这个价值判断啊。但这边我们的确碰到这个情况，就落在现在以色列人所发生的情况，他们来到这边，他们看见的是一个各方面社团结构啊，生活品质，各种生命的技术都是高度发展的。当然那么在过去呢，一切都是从宗教来解释，当然说这个民族的神大概比我们的神还厉害，所以他们真正所面临的问题是最大的危险，是他们的文化、宗教跟神明都被当地的克拉罕人吸收掉了。这是两个文化相遇，我们从这个人类的文化史我们来看明白这次过程。其实这边已经跟各位可以去思考了，为什么这么严格的要把这个外邦人全部都杀掉。当然这是单纯从一般的文化来看，我们等一下要看这，我们谈的是文化的文明是好像积极面，它有一些消极面的，等一下跟各位再说解释。那我们看看当地有什么神明，当地的人在克拉坎地，当地有三个主要的神明 El， 他是父神啊，父亲的神 El， 然后是 Ashera 就是 Ashera 啊，这是父神的妻子，然后这两个夫妻呢，他们有一个儿子叫贝尔或者巴尔，那么巴尔你知道很像我们中文的巴尔啊，这样翻巴尔就是大概这个神啊。他们三个是，你愿意的话用三位一体来形容容易记一点点，有父亲、妻子跟儿子啊，这是当地的主要的神明。那么贝尔这个神，巴尔这个神，他是农业的神啊，就是主要能掌管水的神，管水域的。我们就会明白，等一下我们要看见以色列子民要过什么，要过水，要过约旦河，过约旦河。过去的民族他们因为这个文明的比较原始，他们凡是不能够掌控的自然力量都归给神，当然包含这些大水啊，那红海洪水等等都是这样子。那这个是在克拉罕地神明最重要的其中一个贝尔，这个神他是掌管水的神。那么我们还记得吗？当以色列子民离开埃及时，怎么样？要先在尼罗河里面把这个水河水变成了血，一个证明啊，天主的能力透过亚王的棍子就击败了尼罗河神，是很清楚，这是神明的这个战争呢、啊，在过去的这个想法里面。但是呢，克拉罕神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啊，这个贝尔他是主的意思哦，就是主 Lord 的意思，他们叫这就是主。那么这个神呢，在整个的当时的文化里面，宗教的比较里面，他们是以残暴跟乱伦著称的，他超过其他的民族的神，在这方面一直是非常坏的啊。以我们今天的简单的伦理的话来说，是非常坏的。那么在宗教的行动当中，在当地的克拉罕的宗教行动当中，甚至于有这个宰杀自己婴孩祭献给神的行动。这是他们当时我们说的单的宗教的表达的方式，当然这是我们觉得是非常不可取的。那么我们也曾经跟各位介绍过，在这个克拉罕地方，我们曾经跟各位解释为什么说是牛奶牛蜜的地方啊。基本上我们从这个整个的以色列，我们从中间画个斜对角线分，那大概就是那么西北地区就是以农业为主，那么东南地区是以畜牧业为主，那么西北呢有蜜枣，就是产蜜，那东南的畜牧有羊有牛，有羊奶跟牛奶，那么大概是这样子的，是一个非常美好的领土。相对于在摩阿布平原里面，整个是旷野里面来看的话，他们从山上一看，这地方看到这些有绿地，特别看耶利哥，那么他们真的发现这是一个他们所非常向往的地方，相信天主给他们所赏赐的的确是非常美好之处。问题是现在怎么样过这个约旦河啊？怎么过约旦河？同样的，在当地的百姓的想法里面，这些人要过来，我们有约旦河可以保护我们， 啊，保护我们。那当然这是一个最大的关键，要过河是一个最大的关键啊。就是以色列子民他们要过河去攻打天主所要许给他们的地方，赏给他们的地方。但是他们过河，他们马上面临的问题是比他们还要强大的文化，他们很可能会倾向于放弃自己的信仰，放弃自己的文化，要跟当地的人融合在一起。这是为什么梅瑟在临死前就一再的交代不可以离开这个唯一的真天主。我们刚才读过，天主召教若是若是一样，你只该勇敢果决，相信这个法律所记载的一切，相信这个神。所以梅瑟若是若都有一样的命令或者是指示，要永远稳固的相信唯一的真天主，不可侍奉外邦的神。这边就是跟各位解释当地的情况，也说明为什么这个问题这么的严重。那么我们今天啊，就是要注意到今天的社会文明当然是真的高度发展，但是高度发展的结果我们就发现在伦理上面就是反而是越来越坏啊。我们当前最热门的这个职棒迁徙的这个社会问题啊，那么别的你看整个一般所谓的第一世界啊，所谓的第一世界高度文明发展，经常就是一个纵欲享乐的世界。我们当然不否认有人非常好，我们是不能否认，或者一般的这个气氛的感受上面是整个社会伦理是那么坏的。我们蓝宝哈，天主哪一天真的气急了，气够了啊，真的要采取天主他的行动。那别的问题，比如堕胎的问题、环保的问题，那一般的为了石油啊，为了各种不同理由所发生的战争的问题，一天比一天严重，的确是如此。那么这个也让我们可以去明白，那为什么天主要告诉以色列子民不要单单的看当地的克拉海民族这么样的好的好像看来是高度的文明，而是要求以色列子民在他们的信仰内活，在信仰内才有真正的我们说合乎天主旨意的生活，我们所谓的伦理生活。在信仰内不可以自以为是啊，这样子。好，那我们现在回到这个若书若书里面，看看若书若怎么样带领百姓进到福地。那第一个，他们首先是要去侦探啊，侦查一下，看看到底这个地方能不能够过去，当地是怎么样防守的。所以从第二章开始呢，若书若就派人跨过约旦河去侦查耶里哥的情势。耶里哥是从摩阿布平原看过了约旦河第一个城市啊，就是整个的以色列整个克拉罕境内里面，那么东南边的啊，东边的这个城市，那么跟西边的城市有相当的距离。因为耶里哥是在这个犹大旷野里面的一个绿洲啊，整个是旷野的，要跨过往西走，要跨过的犹大旷野才开始真正看见比较靠海的一些平原，有比较好的灌溉地方。那耶里哥是第一个啊城市。我们也注意到啊，若书若书看见以色列子民去攻打这个地方，他们的战略是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去占领，有非常有次序的，先分隔，先打南方再打北方啊。那么先打这个容易的，再打比较困难的城市，但是我先打近的打远的，这当然是一般的简单的战术的尝试里面。那么现在他们开始要过河，那么去侦探这地方。那么侦探人到当地以后，他们去看被发现了啊，被当地人发现啊，有人来窥看这个地方，他们怎么办？他们躲在一个妓女的家中，这个妓女是拉哈布把他藏起来。然后这个耶里哥的人呢，就派人来找拉哈布，把他藏起来以后呢，然后把这些来找的人就欺骗他们，让他们走了，然后拉哈布保护了这两个人。我们看看啊，拉哈布对这两个人讲的话啊，他为什么要保护他们？因为他已经明白啊这一切。好，拉哈布呢上到屋顶，就是他把两个人所隐藏的地方啊，对他们说：“我知道上主已经把这个地方交给了你们，你们真叫我们害怕。此地所有的居民对你们都恐惧不已， 因为我们听说你们出埃及时，上主怎样使红海在你们面前干涸，你们又怎样对待了约旦河东岸的两个阿摩利王，就是西宏跟奥格，将他们完全消灭。我们听了心都冷了，没有一个人再有勇气来对抗你们，因为上主你们的天主就是上天下地的天主。现在请你们指着上主对我起誓，我既然恩待了你们，你们也要恩待我的父家，请给我们一个安全的保证，使我的父母兄弟姐妹和他们所有的一切人都能够生存，救我们的性命免于死亡。好，我们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啊，若书望书第二章第八节到十三节，我们看见了拉哈布的话呢，显示他们当地的人对以色列子民已经有一些认识，他们听说过他们整个民族在旷野里面走了四十年的情况。我们简单说，到目前为止打遍天下无敌手，简单这么说，他们就害怕，所以每个人都紧张。那若拉哈布大概想，我们是不可能对抗这一个民族的，所以说即使这个城的人要对抗，那拉哈布说算了吧，我还是保护我家族就好了。他说我们今年心都冷了。然后他们当然怎么样，从宗教来解释，因为你们的天主是上天下地的天主，这个神是唯一的神。好，所以他就是要求他们立约啊。现在我保护你们，你们应该保护我们，很简单。好，那么当然就是这两个探子，两个侦探就答应给他们立了一个约啊，达成一个协议。他们就回答拉哈布说：“如果啊你不泄露我们的约定啊，第十四节，如果你不泄露我们的约定，我们愿拿性命为你们担保。当上主将这地方交给我们时，我们就一定要慈善忠厚的对待你。”好，达成协议。那我们知道后来这个人就在拉哈布的帮助之下，那么就放回了，逃走了。然后呢，他们给拉哈布一个粗红线绑在他的窗户上面，当以色列来攻的时候，那个朱红线成他们的保命符，非常简单的。好，我们在这边啊，在继续的往前走之前啊，我们先稍微的回头看一下我们上礼拜提到的书《生命记》。《生命记》第九章啊，第三节有讲述为什么天主要把外邦人彻底的除尽。我们看看这个《生命记》第九章啊，第三节。好，那么这边说明天主呢把克拉罕地赏给以色列子民的原因，而在赏给以色列子民时，要求他们把他们当地的人彻底的杀害。这边解释原因，他说今天你应该知道啊，当然是这个天主透过梅瑟的口说的话，今天你是以色列子民啊，你应该知道上主你的天主要如吞灭的火亲自走在你前面，是他要消灭他们，是他要他们在你面前屈服，这样你才能将他们驱逐，使他们迅速的毁灭，一如上主对你所说的。当上主你的天主将他们由你面前驱逐以后，你心中不要想上主领我来占领这地方是因了我的义德。很清楚啊，没这告诉百姓啊，是天主带你们来攻打那个地方，要把那些人从面前赶走消灭。但你们不要以为是因为你们生活得好，是你们正义，你们有义德，你们爱天主，不是的。什么原因呢？下面继续说，其实啊，是因为这些民族的罪恶，上主才将他们由你面前赶走。你能够去占领他们的土地，并不是因了你的义德，也不是因了你心地正直，而是因为这些民族的罪恶，上主你的天主才将他们由你面前赶走，同时也是为实践上主向你祖先亚伯郎、伊撒格和雅各伯起誓所许的诺言。由此可知，上主你的天主把这肥美的土地赐给你作为产业，并不是因了你的义德，因为你原是一个自傲的民族。这第一个我们可以说很清楚的是天主守约施恩，遵守盟约，他 跟亚伯郎、伊撒和雅各伯跟以色列的祖先定了约，天主永远不后悔。然后第二个呢，为什么对这个民族们这么样的残酷呢？因为这些民族他们太过于强大，包含在犯罪上面太过于凶恶，那以色列子民他们是无法去对抗这么强大的罪恶的势力，唯一的方式就是知道圣洁。什么圣洁？圣洁是分隔为圣，把一切不洁的通通消掉除灭，过去的思想，这是真正的理由。所以天主让以色列子民占领这些城镇，并不是以色列人有什么好的行为，而是因为呢，那些人那些城镇是彻底的败坏，是绝对的邪恶。天主这边做的是惩罚邪恶啊，在3000年前以色列人就已经有这么深的反省了。我们知道更早还有故事，在创世纪15章的时候呢，天主给亚伯郎立约就已经许诺过。天主怎么说？他说：“亚伯郎，你应当知道，你的后裔要寄居在异邦，受人奴役虐待400年之久。这个我们经历过了啊。但是我要亲自惩罚他们所要服侍的民族，惩罚过了，埃及人死在红海里面啊。”如此你的后裔必要带着丰富的财物由那里出来。的确的啊，他们离开埃及时搜刮了他们的邻居啊。至于你，你要享高寿，以后平安的回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亚伯郎的确已经死了，到了第四代他们要回到这里，因为阿摩尼人的罪恶至今尚未满贯。阿摩尼人这边是指目前在这个克拉罕地，在阿摩尼平原，在摩阿布平原这一带，整个克拉罕地这边所居住的人，是他们怎么样？现在是恶贯难盈了，天主必须要出手把这些人彻底的惩罚。什么意思呢？这个世代，这个400年，在以色列还没有回来之前，天主其实已经给了当地一次又一次的机会，他们只是没有抓住机会悔改，反而是越来越败坏。这非常类似埃及啊，天主在埃及行了10个惩罚，前面9个都是警告性的啊，一个比一个严厉，但是埃及的法老王跟全体子民就是不听。那么在新约呢，有一样的类似的反省，在马窦福音第10章，耶稣也对一些城市做了诅咒。好，耶稣说：“我告诉你们，告诉哪里？告诉格法翁跟科拉扎因啊！我告诉你们，在审判的日子，索多玛和哈摩拉地所受的惩罚，比那些城所受的惩罚还要轻。”的确啊，耶稣行过这么多奇迹的地方，格法翁、科拉扎因如今都成为废墟了，整个的这个过去的光荣都再也看不见。那么勒未记也有这样的一个叙述，18章24节：你们不可以任何这样的事玷污你们，不可让任何啊这样的事玷污你们，是告诉以色列人要保持圣洁，因为这些民族以这些一切事玷污了自己，当地的这些坏人啊，这样的玷污自己，我正要由你们面前把他们驱逐，甚至连这个地也玷污了，所以我必要追究这地上的罪恶，使这地唾弃地上的居民。所以我们看见，我们当然不能够跟各位举出一切的例子，但如果我们小心的读圣经，小心的读，它给了好多暗示，就说明我们今天觉得这个是非常残暴的这些行动啊。那在真正当时的伦理的观来看，的确是要保护一个真正能够按照天主旨意好好的圣洁的生活的，不这么做是没有可能的，完全没可能的。那本来天主已经给这些人机会悔改，他们一直没有悔改，所以才有这么一个行动，所谓的我们说毁灭性的这个战争啊，这样子发生的。的确我们不能够这么简单轻率的说，今天来看说，哦，这个一直任意杀人的天主，天主没有任意杀人，天主没有，再次讲，天主没有。好，我们就再看看这个故事，今天我们讲的这个任意杀人是什么情况产生这种思想呢？如果从思想史来看的话，那么这样子来看一个神的行动呢，大概是来自于伊斯兰教的哲学。 因为呢，伊斯兰信仰他们认为他们的神呢是可以任意而为的，他们认为神是一切，神是全能的，所以人不可以干涉神任何事情，我神要做什么都可以，神可以让人死，神可以让人为所欲为，只要神愿意就好。那这个是所谓的伊斯兰的思想，他可以杀人，如果他愿意的话，甚至于他愿意的话，他说奸淫是对的，那就可以奸淫，没有问题。那在伊斯兰的思想里面，但是这个思想呢，跟我们的基督信仰是不一样的，啊，是不一样的。那么这样的一个任意而行的哲学思想都用到这个神学里面，成为一个神学主张以后，那么可以任意而行，后来人就可以说因为神要我这么做，就是把一切的最后的源头都归给神，那人就怎么样任意妄行呢？啊，任意做了。那这个这样的一个神是没有确定性的，我们的神呢不一样，我们天主不一样，我们可以信赖天主的行动，我们的天主是绝对仁慈的，富有耐心的，是正义的，他有绝对的耐心，好像他在对克赖罕人，对埃及人，他们在出天主在出手惩罚以前已经显现了他极大的耐心，是这一群人他们的确的不悔改才招致他们的惩罚，才招致他们所应该招致的惩罚。面对这一个任意主义的这样的一个哲学或神学思想呢，我们教会伟大的神学家多马斯就曾经说过了。多马斯说，的确神有绝对的意志，天主啊，天主有绝对的意志，但是天主也有理性和智慧啊，天主的意志完全在智慧跟理智的领导之下有绝对的和谐。还记得我们一开始跟各位上的课吗？谈这个超性的恩宠啊，理智跟意志是绝对的和谐。本来我们是人的，我们人是天子的肖像，本来这样造的，因为罪恶的结果让这个理智跟意志分了家，我们说这个意志呢不再这么样的顺服理智的引导，开始任意妄行，那么导致很多罪恶。那多马斯的话后来在教会的天主教要领271条这样的一个继续的发展呢跟说明，他说天主的全能绝非任意妄为的，我们天主啊，在天主身上能力本质啊，意志和理智，智慧和正义是同一的事，因而在天主的能力范围内不能做任何不符合天主的合理意愿或明智理性的事。所以换句话说，我们的天主有所不能，很清楚的，他不能做坏事，他不能犯罪，他不能做我们说在逻辑上不通的事情，譬如说画一个方的圆形啊，是不通的啊。人家说能不能够做一些完全不符合这个逻辑的，天主不行。那我们天主呢是可以预知的，我们的天主给我们最大的稳定感，最大的安全感，因为我们明白天主对我们有什么期待，他告诉我们犯罪会有什么后果，他警告我们如果不按照他的旨意行动，不以这个仁爱啊真善美圣行动，我们将招致审判跟惩罚。但是呢，我们的天主不是任意而为的，所以我们要注意到，要注意的想到底我们在信仰生活里面，在我们的思想里面，我们有什么样的天主观，很重要的哈。我们怎么样看我们的神会影响我们现在怎么按照我们的信仰来生活。所以问题是我们是不是真的相信天主，还要问我们相信哪一个天主。天主超过我们的掌握啊，我们很多人都自以为是服从天主，要做出很多奇奇怪怪的事，那我们要互相帮忙，我们真的在我们的这样的反省当中要小心，有时候要注意到不要太绝对， 因为我们人真的没有能力去真正的了解，完全了解的明白。这边我们可以发现，那这个时刻呢，教会的教导要相当的帮助，帮助我们去明白。那另外一个教会的教导，天主教要理2738条就教导我们该怎么样信任天主。好，那么在救恩的历史中，祈祷的启示教导我们，信德是以天主在历史中的行动为基础，子女般的信赖是由天主的卓越行动所激发，就是他圣子的苦难和复活，基督徒的祈祷就是与天主的眷顾和他爱的计划相配合。就是与天主的眷顾以及天主爱的计划相配合，这是我们的生活跟行动。当然我们还是说啊，这是一些抽象性的教导，理论性的教导，怎么样落实到具体的生活里面是有一点点落差啊跟困难的，需要不断的反省，这个强调嘛。所以我们得不断的祈祷啊，一再的在祈祷当中去反省。很多人说，哎呀，我昨天祈祷得到一个启示，开始要采取行动要做，很好，但是不要忘记，请今天继续祈祷，去反省你昨天那个祈祷结果到底真的还假的。很可能是我们在那时候自我开心，很可能，我不是说一定，很可能。那么天主要给我们一个指示，他会一而再再而三以不同的方法坚强这个信念，但是我们自己呢要很小心的在这里，也可以说有时候我们自己的认知也不够清楚，我们训练我们的练习不够，所以教会也鼓励大家要去寻求一个神师的指导，有好的神修经验的祈祷经验的基督徒同伴啊，不论是神父也好，修女也好，或者是一个基督徒就好，他有这样有深刻的经验可以帮助我们的做一些分辨啊，就不要自己一个人太绝对啊，不要一个人太绝对，那很常常会产生一些误解。无论如何，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的基础建立在天主在历史中的行动，我们在整个的救恩历史当中去发现我们的神是真的真善美圣的神，守约施恩的神，极度慈善的神，这是我们的天主啊，这是我们要慢慢去看。所以我们说要看整个的救恩历史。好，我们把这个插题再收回来，我们回到这一个故事里面，回到这一个耶里哥那一条朱红线上面。我知道啊，在若书二书第2:17开始呢，那么若书二所派遣的两个侦探，那么告诉拉哈布这个妓女说，你该怎么样保命，然后说如果你不这样做，那么你叫我们所起的事我们就不负责了。那该怎么做呢？就当我们再到这地方时，你应该把这根朱红线系在你垂下我们的窗户上。这两个人是被被拉哈布从窗户上坠下城墙的，他们家在城墙上面这样子逃走的哈。好，把这个线呢坠在你的窗户上，而且叫你的父母、你的兄弟、你父亲的全家人口都聚在你这屋内。简单说了哈，他要救谁就遭到屋内就好了哈。谁如果走出你的屋门，那他的血由他自己承担，我们就不负责任。但是凡同你在屋内的，如果有人下手加害他，他的血将由我们承担。但是你若泄露了我们的约定，那么你叫我们所起的事我们就不负责任。你可以当笑话讲，如果说全城的人都挤到你们家里面来，那你泄露了这个秘密不行的哈。那他不就说了，那就照你们所说的做法。于是呢就打发他们两个人走了，而且他们走了当天就把那个线绑在窗户上。什么意思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他不知道，那他不知道这个以色列人是一定要来的，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来。那么怎么样做最安全？先绑好，先把线绑好，这非常重要啊。我们常常说的老二在临洗，你等吧，怕你老不了。我不是诅咒人，不是，就你注意到对不对？常常讲，说身体不好，赶快去看，赶快去检查，不要等，不要拖。 这最最根本的教导，在新约不是好多次，对不对？世界末日是一定要来的，天主审判一定要来的，我们之前不知道怎么办，所以基督徒要警醒，要醒悟祈祷，时时过圣善的生活。这个纪律都知道，你不要看那个小动作，很重要的教导啊，所以在一开始就有了。好，那他们两个人就看了啊，继续的说，那么结果呢，这个朱红线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在救恩的历史里面，教父们啊，教会的历代教父们，很多教父都说这根线是耶稣基督先写的预象，红色的嘛，红色的啊。那么人们呢，是因着耶稣的血得以保存了性命，得到了自由的救恩呢 啊。那当然这是一个预象，整个的旧约的故事里面，那么往前推，我们知道有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时把杀的羔羊的血抹在门楣上，现在把这一个朱红线绑在窗户上，以后有我们耶稣基督的鲜血啊，我们透过圣喜圣事，我们就是领受这样的一个救恩的记号。好，那么若是为了侦探就回去了，以后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他们就这边我们要稍微解释一下，故事就暂时当着各位看过了。拉哈布是谁啊？这个人不得了，非常重要的。你看我们讲那么多，你注意到新约里面啊，提到旧约的故事，拉哈布提过好多次。马窦福音一开始讲耶稣的族谱里面就出现了，包含玛利亚五个女人，拉哈布就是在里面的其中之一。那么他是谁？我们知道，当以色列人打下了这个耶利哥时，有一个犹太人就娶了拉哈布啊。你要知道他的名字的话，你就去看马窦福音的那个族谱就好了哈。然后呢，拉哈布生下波阿次，波阿次呢娶了卢德，然后生下奥贝德，奥贝德生下叶瑟，叶瑟呢就生下了达卫。波阿次是达卫的曾祖父啊。那你就知道拉哈布就这样子，你看到啊，成了我们真正旧恩历史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啊，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因为呢，他怎么样，他一看见以色列人的故事，他一听说了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走的这个经历，他就相信了这个民族有天主的带领，他就相信了那个天主，跟我们一样的。那么他在信仰的转换当中就得到了救恩，而且呢也就在救恩历史里面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谁也不知道啊，谁也不知道我们命运怎么样，我们可以学的是，我们发现了真理就要立刻的随从真理。拉哈布虽然是出生在我们感觉上啊不是那么的光彩，但是呢却给我们立下非常好的榜样。好，我们进到第三章，以色列人要过约旦河啊！以色列人呢，现在要跨过约旦河，进到这个天主许给他们的地方。在跨河之前，若书勒就是对百姓、对司祭们做了一些指示啊。第三章第五节，若书勒对百姓说：“你们应该自洁啊，圣洁自己啊，因为呢，上主明天要在你们中间行奇迹。”若书勒就吩咐司祭说：“你们抬起约柜在百姓前过河。”他们就抬起约柜走在了百姓的前面。耶利哥这个城市，我们这边可以稍微跟各位再做一点介绍，在约旦河的西边啊。那么是以色列人从摩阿布平原所看的、所面对的第一座城。他们敬拜的神，我们叫贝尔啊，或者贝尔这个神就是河神，管理水的农业神。那么现在耶利哥人在城里面看见一大群人啊，一大群人从约旦河的对岸，从摩阿布平从高处往下来，看见一群人抬着一个金的柜子约柜啊，他们一进到河里面一站，死都停住了啊。在约旦河西岸的人看见大群的军队从东岸从高地下来，然后本来以为保护他们这个河水啊，突然间因为这么一个金柜子进了河，水就停住了。约旦河在当地是什么？是整个河都是下游，快到死海了，下游。 约旦河各位去过的人哈，你就说哎呀约旦河这么小，那一跳就过去了，哪那么严重啊哈。不过那是因为现在约旦河是整个的那个以色列约旦地区那些旷野地区唯一的一个真正可以称得上的淡水的水源啊，所以能够用的淡水一滴都不能浪费，所以全部被以色列政府好好的管理，所以越到下游就越小。那以前没有这么高的这个农业的技术，水文技术没有啊，就是说这只能流。那么他们什么时候过河？他们说正月十日过河，离旦月十日，还记得吗？就是靠近月节了，春天的时候，对不对？春天之前是冬天，冬天啊，在约旦地区，在以色列地区是雨季啊，雨季。然后呢，约旦河的源头是赫尔孟山，赫尔孟山啊，最高处啊，基本上终年积雪的啊，所以说天气冷的话，那么当然就结冰。啊，那到了春天，慢慢天气温度高，冰就融化，所以雪水就沿着河流下来。所以春天的水是非常大的，非常大的。啊，那个水是那个河的宽度啊，在春天时候，他们估计当时可以到1.5公里，河的宽度，我们今天很难想象，很难想象的。我也只能跟各位讲说，我所读到的资料，我也没有看过那么大的约旦河，那就是那非常宽的。啊，那现在呢，他们发现约柜。一到河里面一站就平下来了，变成干地。那你想想看，在当地所生活的耶里哥城中的人，他们会多么的害怕，那感受当然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好，那现在若书二书是这么记载，在尼旦月初十，就正月初十，他们就要过河。好，那么我看看第三章第十一节。好，他说看大地主宰的约柜在你们面前渡过约旦河，若书尔继续的告诉百姓啊，大地主宰的约柜在你们面前啊渡过约旦河。现在你们从以色列支派中挑选12人，每个支派一人，当抬大地的主宰上主约柜的司祭的脚掌一踏入约旦河的时候呢，约旦河水的必定要中断，由上流下的水就要停下，像一道堤，像一道堤。那么这个景象呢，我们真的要想起什么？至少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故事啊，而像是一个新天新地一样，新的创造一样的。好，这是一个新的创造。在这样子呢，第十六节就叙述他们就走了啊。那么当时呢，约柜一进到河水里面，水就停住了，由上流下的水像一道堤，停在很远的地方，远至扎尔堂附近的阿当城。阿当其实是亚当的意思了，阿当由下流入阿拉巴海，就是沿海的水已经完全的退去，于是呢百姓在耶里哥对面就过了河。这个阿当城距离这个死海啊，大概还有15-16公里的距离了。你看啊，就是15-16公里的长度，1.5公里的宽度，本来是河水啊，全都变成干地，然后他老百姓走过去。因为你知道犹太人也非常的大的数量，非常多啊，哦，非常多的。我们还记得60万人出了埃及，对不对？当然说20岁以上的人都去世了，没问题啊，他们40年生了很多新的孩子就出来了，所以人数是非常多的哈。只有2个半支派，还记得吗？勒乌本支派、加德支派跟阿西尔半支派，他们的老弱妇孺留在约旦河东岸，别的人通通要过河。当然首先是战士们先去打嘛，先打，那个数量也是不小，所以说需要很大的路面让他们通过去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发现他们真正看的耶里哥事件，一看我们的神不够力，我告辣这个来的以色列子民，他们的天主是真正的天主，他们一定吓坏了，他们把他们毫无机会，怎么办呢？我们知道他们能够做的是怎么样，依赖他们现在的强大的城墙、坚固的城门，怎么样通通就回到城里面好好的防守自己了。我们知道后来的故事怎么样去绕着城墙垮掉啊，天主的力量把城墙给你垮掉。无论如何，这过约旦河事件跟过红海事件是相似的，就是天主证明他是唯一的真神。那么非常有趣的是， 以色列子民过约旦河的地方是哪里呢？在约旦河东岸那边，那边就是耶稣受洗的地方，耶稣真正受洗的地方。如果你读圣经，你小心的读，耶稣是在约旦河东岸若翰施洗之处受洗的，因为耶稣是接受了若翰的洗礼，对不对？你们很多人大概去过圣地，如果不是跟我去的话，去过圣地，你们去过在约旦河离开这个加里勒亚湖的南边出口那边一个小平静的河水，一个大的一个商店那边，很多人在那边举行这个洗礼的，穿着白色长袍在那边洗礼，说那边是耶稣受洗地，那个很简单是胡扯，那个是胡扯，那个是他们商业的人做的一个生意的手腕。为什么会那么做？因为过去约旦跟以色列是交战国，人们不可能从以色列地方跨过约旦河进到耶稣受洗地去参访，不可能的。所以他们就说在那个北边，在这个整个的加里勒亚地区约旦河的北边，在那边呢，他们选个比较平静的河道，那边做了一些商业的措施，说这边是耶稣受洗地，那完全不服的。你知道耶稣在哪里受洗呢？或者说若翰在哪里施洗？若翰在旷野里施洗。什么是旷野？我们用另外一条的沙漠，是没有沙，淹没了哈，没有沙，淹没，这是荒漠，荒漠。那今天那个地方是什么？是花木扶苏啊，漂亮的不得了，所以那不是真正的耶稣受洗地。好，我们看看这个马窦福音怎么说的。马窦福音第三章十三节，耶稣由加里勒亚来到约旦河若翰那里为受他的洗，若翰想要阻止他说，我本来需要受你的洗，而你却来救我吗？耶稣回答说，你暂且容许吧，因为我们应当这样，我们应当这样以完成权益。于是若翰就容许了他，给他施了洗。那么这个地方是约旦河东岸，就是在这边。那我们就跟各位预报，我们如果明年要朝圣的四月的跟五月的，我们会去真正耶稣受洗的地的附近。因为今天无法定在哪一块，因为河道的改变，你们这么多年河道会变，对不对？而且变得那么小，但至少那个区域是非常可靠的。耶稣在那个地方受了洗。那这个地方呢，在很早的以色列子民的故事当中呢，是若苏厄带领百姓跨过约旦河地方，是我们的真天主显示他伟大能力的地方，带领百姓过河的地方。我们休息十分钟。